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身兼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和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率领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机关以及人员，驻扎山西临县三交地区，统筹开展中央的后方工作。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叶剑英深谋远虑，知彼知己，运筹帷幄，领导中央后委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服务和保障。在这里，叶剑英是怎么组织作战、通信、情报等各项参谋业务的？又是怎样在统一战线、外交工作、土地改革等方面开展工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剑英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1947年3月13号，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进攻。3月29号，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刘少奇、朱德还有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叶剑英和杨尚昆留在晋西北。这时跟随叶剑英等陆续撤退到临县的中央军委机关部门和人员众多，除了军委作战部所属的军委一二三局之外，还有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成功部、中情部、中央副委、工委和交际处外事组等单位，加在一块有3000多人。叶剑英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当即着手对各机关进行调整和整顿，很快就理顺了组织关系，统一了领导，也迅速把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4月11号，中共中央通知决定，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该分成3个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还有一部分暂时留在原地不动。中央以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时留在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统筹后方工作。当时中央军委作战部辖有一二三局，分别负责作战、情报、通信等任务，是我军最高统帅部遂行作战指挥任务的核心办事机关和参谋业务部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作战部代部长李涛、副部长王正立刻将军委作战部的干部们分成了3个部分，一部分组成精干的工作班子返回陕北，编入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鼎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任参谋长的中央支队，跟随中共中央行动；还有一部分是军委一局、三局的干部带领的一个通信科，随中央工委进驻河北，担负中央工委首长的参谋工作和通信保障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军委作战部的基本部分，由李涛和王正带领，驻晋西北临县地区中央后委所在地，坚持军委和总部的日常参谋业务，为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全军作战服务。这个时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保证在陕北山沟里跟敌人周旋的中共中央与各方的通信联络时刻畅通，是所有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叶剑英主持下，一方面采取措施健全原有的全军战略通信网， 使得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军委总台能够直接联络各战略区、野战军，还有直属野战兵团12架。另外一方面，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在中央后委、中央工委驻地各组建了一个固定通信中心，并且迅速沟通了各方面联络。这样，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央军委总台为龙头，以后委总台为枢纽，以后委和工委两个固定通信中心为依托的全军战略通信网络。在这几部分当中，后委总台不仅为中央军委指挥全军作战，承担沟通上下联络和转发电报的繁重任务，还承担了中共中央同各中央局和地下党组织电台的通信联络工作，同时负责收发新闻。移动当中的中央军委总台与各战略区、野战军兵团能直接通联时就直接通联，不能直接通联时就经后委总台转报。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可以说，叶剑英主持中央后委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这个特殊时期发挥出了关键而又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大队作战组、二大队、三大队是个小型的参谋业务班子，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了多年，对党中央、毛主席是无比忠诚，人人都是能文能武、经验丰富的业务尖子。他们随身携带记载着敌我军情况的卡片资料、军用地图，还有电台设备，一到驻地就展开工作，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克服了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战场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另一方面，叶剑英指导军委作战部不仅为陕北前方派去了精干的参谋人员，配备了性能最好的器材，加强了各种技术保障措施，还采取了前轻后重、梯次配置、机动与固定相结合、直通与转信相结合的配置方式与组织形式，使得全军战略通信网络一直处于健全的正常运作状态，从而保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间断对全军实施战略指挥。有一份统计，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一年内，共计组织指挥了47次重要战役。王震后来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敌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时，叶剑英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比如1947年6到7月间，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配足了最好的武器和装备，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为党中央、毛主席身边的警卫部队补充了新力量。后来毛泽东对此评价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这句话体现出他对随行参谋工作班子和通信保障工作的高度赞赏，也包括了对中央后委工作的充分肯定。叶剑英在领导中央后委工作期间，非常重视情报侦察工作，指出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还强调中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便于中央及时做出决策。叶剑英刚到三交镇时，情侦工作遇到了重重的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密码，诸如此类等等。他与杨尚昆同军委作战部的李涛、王正、戴静元等负责人一起集思广益，采取了应急措施， 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取回了坚壁起来的器材，改造了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解决了电源问题。经过半个月奋战，终于建起了8个负责电讯侦察的电台，陆续投入使用。而在此期间，在叶剑英主持下，军委作战部代部长李涛在后伟驻地部署了军委二局，以加强对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整编第29军的监控。每当发现敌军加紧搜索追击，逼近中央支队时，李涛都立刻报告叶剑英，以特急电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发送报告，有时对中央支队的转移地点、路线提出建议，为保卫党中央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5月18号，叶剑英专门听取军委二局局长戴静元的汇报，并作出明确指示。情报侦察工作的方针应该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还有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搜集战略性情报。情报部门随即做出了部署。6月5号，叶剑英又指示戴静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就这样，全军性的战时情报网就此形成，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电告中央。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中央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让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指挥得当，而且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月以后，解放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陈粟、陈谢这3路大军挺进中原。为了配合这个战略性行动，叶剑英、杨尚昆要求后委侦察电台集中70%以上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到8月底，情报部门连续通报刘邓、陈粟、陈谢3路大军当面国民党军的番号、序列、指挥关系、部署、作战行动、指挥官变动以及实力等情况的电报达到155份之多。而这些情报来源，首要是军委二局截获破译的电报，其次是侦察谍报人员获取的信息资料，还有一些是各野战军提供的俘虏口供。这些极有价值的情报均由军委作战部综合整理以后以密电发出，这也使得中央、军委还有我军的各路指挥员在明了敌情我情的状况下及时下定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胜利。在这个时期，各战略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再由后委整理，经叶剑英亲自审定，上报给转战陕北的中央、军委首长参阅，或者介绍给各战略区。这些文件和资料对人民解放军总部、各野战军、各兵团的作战指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作为指挥解放战争全局的统帅，经常依据军委作战部呈报的战绩统计等材料，分析判断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做定量计算，从微观变化中得出宏观的结论，预测战局的转折和整个战争的进程。1947年7月21号，在小河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5年来解决的设想，就是参考了由军委作战部起草的一年来自卫战绩总结中的敌我兵力分析数据。中央后委时期我军情报工作的出色表现，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也是情报战线全体同志努力奋斗忘我工作的结果，更是与叶剑英卓有成效的统筹组织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后期，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了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之外，开始进一步筹划有关夺取全国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重大问题。作为中央后卫书记的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在统一战线、外交工作、土地改革等领域又投入大量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成功部归属中央后卫领导，主要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1947年4月29号，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成功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成功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成功部。5月5号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叶剑英、李维汉组织成功部的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且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1947年5月到6月，叶剑英、李维汉和成功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了一个提纲，报中共中央批准以后，发给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以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份开始陆续派往蒋管区，加强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在这期间，叶剑英、李维汉多次根据中央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关于外事工作，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1947年5月11号，他就外事组的改组和工作开展情况都向中央做了汇报。报告里说，外事组包括南京、北平、重庆这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号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在有工作人员20多人，分为编译、研究、新闻三个处，各部门已经在5月10号开展工作了。另外，叶剑英在报告里还谈到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而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可以说，叶剑英领导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有力加强了党的宣传工作以及有关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而且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准备了组织和干部基础。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土地改革工作愈发的重要。1947年7月，叶剑英出席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他在会议报告里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还提出了具体措施。11月，叶剑英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央会议，也就是著名的12月会议。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 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同组长任弼时一起主持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为解决中央后围所在地临县在土改中出现的问题，1948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在三交镇主持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会议，认真贯彻党中央12月会议精神，纠正了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了一些遗留问题，使临县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叶剑英在中央后委时期参与领导和主持组织的这些活动，忠实地履行了职责，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意图，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各项工作，为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国防杂志》，原作者金立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